好，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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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讲。我们该讲十二者容形复文，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欲求难者，但生福德智慧之难。容形复文也不是真正的把肉体全部叫它消失，融字用的非常好，融化，就像冰融化成水，冰有棱有角，有棱有角，不能圆融，化成水之后，整体的那个冰的重量并没有减少，但是它就能变化了，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融字特别好。这个形呢也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自己肉体的身形不那么坚固之后，这个肉体也得自在，能变换各种身形。第二呢，宇宙一切万物本来能对自己有各种障碍的，现在呢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建立自己的净土，都可以这样理解啊。特别在佛教里经常这样讲，说我们众生的烦恼如冰，佛教的智慧如火，我们要用智慧火把众生的烦恼的冰给它融化成水，就能周流法界，不再那么挚爱了。所以融字用的很恰切。融形复文就是把一切外在各种形象的执着给消融掉，复文就不执着了之后是什么样了呢？人越不执着越放下，你越能找到自己的那个文性，通过文性就能找到自己的真心佛性。那么找到真心佛性就知道这个真心佛性就是不动道场，它永远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所以叫不动道场。我们修行经常说，哎呀，我要打坐去了，我要去找一个道场去用功去了。我们讲的道场都是世间的一个场所，在那儿能修道，但是真正的那个道场，人的真心佛性就是真道场，并且这个道场永恒存在。有的时候你要追求外在环境的道场，有的时候可能各种因缘不具足，一个道场一段时间你能用功，一段时间你可能又得离开，而这个自信的大道场永远跟着你，你永远可以用功，所以说这个道场最好，对不对？我们大家也要追求人自性的这个清净圆融无碍的大道场，这是一个光明场、清净场、解脱场，这是最好的道场。那么心性的这个不动道场呢，它有多大呀？在哪个地方啊？你看，摄入世间，宇宙一切万有它都可以圆融无碍的包容，并且周遍一切地方，哪里都有，甚至于天堂、地狱、净土、秽土，包括石头里边、水里边，这个道场它也存在，这个就厉害了。 所以它是摄入世间，它和世间是交融在一起的，你分不开，你走到哪里这个道场都跟着你啊，这个就好用功了。并且呢还不坏世界，嗯，这个道场非常好，虽然它能和世间的一切万物交融在了一起，但是它还不破坏世间万物。你想想这样多美好多圆融啊，有多慈悲啊，对不对？自信这个道场虽然在那里，但是哪一个人也感觉不到他对自己的一种障碍。我们有的时候要设一个有形的道场的话，就得占地儿啊，是吧？占地儿了，人要经过的时候，别人可能就觉得不方便。你看这个自性的道场多好，嗯，世间的任何一法它都不破坏，你无论干什么，这个道场都能跟随你，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它都跟随你。明白这个，你也不用担心了。这个道场，即使你到了地狱里，它也跟随你，你还能用功呢。如果在地狱里你能做这个真实道场，好好用功，打磨掉一切执着，马上就可以出地狱，甚至于能带领一切地狱众生同时解脱，那功德无量啊。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这个道场它还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场所，一个场所它就是不能动啊，对不对？它还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它还有一种功德，法界众生的一切所趋一切所需它都能满足。你看这一个不动道场，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嗯，它能满你的愿，多厉害，嗯，并且它是个大宝藏，无穷无尽，你需要的东西都从它那里取，永远用不完，这个多好啊！为什么我们不找这个呢？那么这个不动道场也就是我们学佛经常要追求的那一个宝所。大家看法华经讲到过这个典故吧，佛陀说我们修行就要到达宝所，那个宝所就能满你一切愿，那里什么都有，各种宝贝都有。有的时候呢，人去这个宝所的路上，大家觉得辛苦，容易生退屈心，佛陀就在半道画一个画城，说这儿就是宝所了，大家休息休息，休息好了再告诉你，哎呀，其实这儿还不是，我是叫你们休息的，是一个旅店，你们再往前走一定要走到宝所。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宝所是哪里吗？就是这一个不动道场。嗯，这个不动道场其实离我们非常近，但是正因太亲切翻令所得迟啊，正是因为它离你太近了，你和它也太亲切了，反而你得到它反而得到的晚。为什么呀？你信疑不过，因为你只要回光返照，只要把烦恼执着去掉，不再执着于外境，找到自己的心，它就是，就那么简单。嗯，这个宝所呢，要说大，世间万物都能包含在这里边。要说小，它能供养世间一切万物，你看它可大可小啊。说它高，它像天地一样养育万物；说它小，它可以像儿女尊敬父母一样供养一切众生。所以就是下边一个，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讲到这里，你也不要想象成观音菩萨就变成很多人的样子，特别像男人的样子，在佛的跟前做佛的儿子，其实也就是自性的功德，它具有上供下施这两种功德。一般有相的事物具有的功德往往是一方面的，比如说圣人他就要下施施舍众生，而凡夫呢就要上供供养圣人，而自性具有这两方面的功德。 所以这是个比喻啊。当然了，刚才讲到了融形复纹嘛，肉体的身形也可以融化，可以随意变换，那么真现一个色身形象的法王子向诸佛菩萨包括各佛的儿子一样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主要讲的是比喻的那个含义。也这一段呢是讲的自性当中积极向上的那个功德，也是自性的名分。因为人的闻性能听到外边声音的这个性质是一种清清楚楚的灵性，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讲的是偏重于自性的名分。自性分两部分，一个是名分，一个是空分。名分就是现在灵知了了这一部分，空分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部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为了表达的方面分成两部分来表达。所以自性是空明无二，包含着两方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形象，没有大小，没有颜色，但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绝对是有，你不能说它不存在。这是这两方面。那这个名分比较积极，能产生各种功德，包括宇宙一切万物的形象都相当于是名分显现的一个影子，所以名分可以起各种神通妙用。那这个神通妙用真对于自性本体来讲，你也可以说它就相当于自性的儿女，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功德妙用。诸佛也就代表我们自性的体，而法王子就代表佛性的用。如果从阴阳来讲呢，这个明分相当于是阳，而空分相当于阴。所以呢，这个明分它有力量，能做事，对应的人就相当于男子一样，对不对？男子属阳啊。再往下，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欲求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这个地方我们修观音菩萨法门的最容易相信这句话，一般人也都知道这句话，就是咱们经常讲的求观音菩萨，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对不对？就这一个啊，一讲到这里好了。有的夫妻结婚多少年没有小孩，就赶紧烧香给观音菩萨磕头供上供，保佑自己生一个儿子，还得有福德有智慧的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理解的。观音菩萨在这个地方讲，他说你明白自性的道理之后，其实自性的这个名分出生法界一切万有，法界一切万有都相当于自性的儿女啊，所以法界一切万有都相当于人心的儿女，都从它产生，所以自性有的时候又叫佛母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诸佛也仅仅相当于法王子，咱们看到的有形有相的一切佛菩萨都仅仅相当于自性这个真佛的法王子而已。当然这是一个表达了哈。那同样菩萨罗汉包括我们一些学佛人都可以算法王子。佛陀呢相当于法王，而菩萨相当于王子。法王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一般应该知道了。王子是针对皇帝来讲的，皇帝的儿子就叫王子吗？佛呢他是法王，而不是世间的国王，所以呢我们学佛将来会成佛，我们都可以叫法王子。佛陀是法王，你现在仅仅是王子，将来呢你都可以成就 法王，是这个意思。还有从禅宗来讲，诸佛就相当于圆满的自性，而法王子就是你见到佛性的刚开始这个初见、初发心，这个功德也可以叫法王子，因为你刚刚见自性，功德智慧不具备。但是呢，你已经找到根本了，将来必然成佛。就像国王的儿子刚刚生下来，他就决定了他要当国王了，对不对？所以见性的一刹那，你就登法王子位，相当于是佛陀这个法王的儿子，将来必然少龙法王位，很了不起啊。嗯，也可以这么说，当人了解了这个自性，也就相当于见到了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的那个圆通，你证入圆通之后，你就已经得诸佛授记，你为法王子，将来必然成佛。咱们知道学佛要得到佛的授记，告诉你将来能决定成佛，这是非常难的。只要是得到了授记之后，那是必然成佛，不用怀疑的。那好，如果你真的呢证入圆通，明心见性，那么其实就登法王子位，十方诸佛都给你做证明，将来必然成佛，所以功德无量啊。嗯，那这样你就能知道耳根圆通章的威德了吧。嗯，你真正的明白了耳根圆通章，你就得诸佛授记，将来必然成佛。现在虽然现不出诸佛的功德来，你也已经是法王子。嗯，如果不见自性的，即使功德智慧再大，甚至的十地菩萨可以转变世间，时间空间任意转换，十地菩萨可以把咱们世界伸手拿过来扔过去，扔到别的世界里去，而这个世界的众生都不知道，所以空间它可以转变，时间也可以转变，可以延长七天为无量一为一劫，缩短一劫为七天，时空它可以任意转变的。但是如果不见性，它最多有功德，也就是是位在它就是个功勋位，而不是法王子位，就相当于宰相。你功德再大，最多做宰相，读书人做的最好，顶天做到宰相，对不对？你读书读得好能当皇帝吗？不可能。武功再好的你可以当将军，当的最大，那就大将军大元帅，统领一切军队了，但是你能当国王吗？所以国王不是靠功德积累来的，而是你只要有这个法王的血脉就一定当皇帝，对不对？所以耳根圆通章讲的这个圆通就是诸佛的血脉，那么你接上这个血脉了，你就是诸佛的长子，将来必然成佛。嗯，如果不明白自性，那么你功德再大也不能做佛啊，这个太重要了啊。如果再从小的一方面来讲，那你说世间的这些人如果没有儿子的，真想求儿子能不能也成就啊？也可以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可大可小，大方面来讲，宇宙一切万物都是自性的儿子，如果从小方面来讲，世间的人如果想求子也不是不可以，那当你求子能生儿子的时候，功德从哪来的？还是从自性起的呀，因为自性是宇宙一切万物的根本，人的一切愿求能得满足都是自性之力啊。那讲到这里，你怎么才能比如说结婚之后，结婚的男女怎么才能有把握的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啊？你要注意哦，如果你明白自性的这种名分， 特别修持这个名分，比如打坐修行，多关注于这个自性的名分啊，那么来讲就容易生男子。讲到这里了，儿女啊，咱们不讲自性了，从时间来讲，我们世间的这个肉体的众生来讲，儿女是什么呀？相当于父母的个化身。这么一讲你就知道，我们凡夫和诸佛菩萨没有什么两样，佛菩萨有的你也有，你有的佛菩萨也有，佛也不多一点，你也不少一点，那你和佛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就是诸佛用得好，你用不好啊。咱们都知道诸佛有化身，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包括你这个肉体也可以有化身的功能啊？所以法界一切的功德都是大中含小，小中含大，就是在那种肉体身上你能找到诸佛菩萨的一切功德，只是相似性的，你小一点诸佛菩萨用的妙大一点而已，但是呢你反正不缺什么。那么儿女就相当于父母的一个化身，就是父母变化出来的。但我们呢凡夫这个变化身呀，它不妙，所以呢必须要结婚，要谈恋爱，然后才能生孩子。你看生了孩子之后你发现没有啊，儿女的遗传很儿女遗传父母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也不仅仅是现在科学讲的，中国文化一直是这么讲的。中国文化来讲，阴从阳生，阳从阴生，所以来讲一般男孩多遗传于遗传母亲的一些性格和能力，而女儿多遗传父亲的性格和能力啊，并且这个遗传很重要，基本上下一代子女的主要的性格和能力都与父母有关啊，包括长相，你发现没有，长相、性格、说话、办事都和父母很相似啊，当然它会有一定的变化了，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相似。那么讲到这个化身呀，有各种化身，包括地狱众生，大家知道吗？都是化身。你说地狱众生有没有父母？有没有啊？注意哦，没有，地狱众生全是化身。所以来说你光追求化身也没意义啊，人下地狱里都是化身的，到了人要是能做坏事下了地狱都是化身，不用父母直接凭空就出生啊，很厉害的。但是那个化的时候非常痛苦啊，所以地狱众生和佛一样具有化身，但佛的化身非常自在，而地狱众生就非常痛苦。这样你也知道我们学佛的根本在哪里，是这些功用吗？神通吗？不是，而是自在，你能不能快乐自在，这个是很关键的。地狱众生有化身，那么鬼道众生也有化身，有的呢鬼道众生他是直接化出来的，也有这样的，但也有些是卵生，就是鬼道众生有的也可以结婚的，结婚也可以助胎然后再生出鬼道众生来。那么出生道咱们就比较清楚了，胎生啊这一类，出生道当然又分卵胎尸化吧，好像卵胎尸化好像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都具足，这个这四种生。卵生就是从一个蛋当中出来的，像小鸟一样啊，像小鸡小鸭一样，那个叫卵生。胎生就是助胎，在母亲腹中慢慢孕育长大了再出胎，这叫胎生卵胎。湿生就是在潮湿的地方慢慢慢慢孕化长出来，就像那些小虫子，就叫湿生卵胎。是化生，化生呢当然分高级化生，就是直接化出来，低级的化生呢就相当于那个知了猴变成知了，从一个爬虫变成个飞虫，这个也叫化身。我们看《西游记》看到了 唐僧是前世是如来佛祖的大弟子，名字叫金蝉子，对不对？金蝉就是咱们现在的那个知了，知了，知了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知了猴啊。知了猴把壳一脱就可以飞，金蝉子代表什么含义呢？代表我们每个人就像唐僧一样，有一层无名壳，你把那个无名壳揭掉之后，你就可以羽化升天，你就可以飞起来了。这是个比喻，我们要把我们的无名去掉了，你就可以得解脱。所以这种把烦恼去掉而得解脱的这种方法，在道教成就就叫羽化。我们经常看道教经常说某某某人修成了羽化了，知道羽化什么意思吗？羽化就像咱们佛教经常讲的圆寂一样的意思，就成就了的意思。这是个比喻，并不是说真的呢修道家的法的人就长出翅膀来变成有羽毛了哈。但是我看确实现在有些专家研究就认为道家是这样的，认为道家修成了身上长羽毛飞了。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古代一个人会身上有羽毛，不是这样的，这是个比喻啊。那么唐僧啊就相当于没有成佛的那一个，但是具有佛的功德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由于无名把成佛的功德给覆盖了，所以他要修行要把无名去掉。那么西天取经路有九九八十一难，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讲的修行道路，要把自己的各种贪嗔痴烦恼习气全部打磨掉。这打磨掉的过程就类似于要把那个无名壳揭掉的过程，等他经历这么多之后，磨练习气烦恼磨练掉了，成就了，所以呢就叫西天见了佛祖，马上就成佛了，就叫旃檀功德佛了，对不对？这都是比喻。回过来还是讲那个能令法界无子众生，不对，突然还有一个这个问题还没讲完呢，讲到化生的问题哈，讲到化生，化生呢它分很多类，低级的化生，我也讲地狱众生也是化生，再往上鬼道众生，畜生道也有化生的，比如像龙，龙有的是最高的在天界直接化生出来，龙也有卵生的，也有胎生的，也有湿生的。咱们人类地球刚形成之初，人都是化生，直接变化出来，不从父母胎脏当中生出。后来人的贪执越来越多，才产生了这个胎生。那胎生是怎么来的？由于爱。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学佛，老师好像引用一些别的宗教的一些词儿来讲佛法，比如说基督教经常讲爱，很多学基督教的就会说我们基督教是讲大爱的，好像很时髦哦，弄得我们学佛教我们也经常讲我们学佛也是讲爱，爱这爱那的，但是这个爱这个词儿当然可以用了，关键它这个爱你怎么理解它，它到底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对世间的贪执，对感情的贪执，这种爱的话，这个不好，这个会堕落的。因为中国语言文字都是多义词，所以这个爱你怎么理解它呀？我发现好像西方文化就分不清这些，对他们来讲，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对世间人的爱，对夫妻的爱，男欢女爱，包括这个谈恋爱，这些爱它是一个爱。从佛教来讲，你好好修行求解脱的是对这个法的这种尊敬，这种热爱，和男女谈恋爱男欢女爱这种爱绝对不是一个。从佛教来讲， 正好是两，正好是一正一反，男欢女爱这种爱其实是一种烦恼，而你对佛菩萨的尊敬，你看我们佛菩萨，我们佛教一般就不用爱这个词儿，因为它这个词儿容易产生歧义。那么你对，借用咱们现在人经常说的话，就类似于说你对佛菩萨的这种爱，这种很清净的这种尊敬赞叹，这种爱它是可以叫人解脱的。而男欢女爱这种爱其实是一种欲望，它是叫人堕落的，分不清吧？所以男欢女爱这种爱得到果报，将来就助胎，就胎生，你看那个像就知道了吧，男欢女爱人见面拥抱，所以你看那个胎藏是不是就好像和这个像差不多啊？所以来说这个男欢女爱这种爱不是好事。这个呢，所以胎藏这种胎生它的因就是由于爱，由于爱。那么天人呢，比较高级的化身，一般看哪层天吧，在欲界天男女也会结婚，也会谈恋爱，但是他们非常高雅的谈恋爱，看一下呀，握握手啊，对视一笑就是谈恋爱了，然后就可以生孩子了啊。有的也有的男的生，也有的女的可以生。有的时候两个人天人在一块玩的时候，两个人含情脉脉的看一眼，哎，突然之间，比如说天女手心里会出花，出现一朵花，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知道自己这里要生孩子，他会把这个花拿出来给天子，就说，你看，现在有一个花生出来，可能预示着我们要有孩子。哎，并且呢，花生很快的，哎，这样说完，不一会儿可能就从他身体哪个部位，比如说肩头或者斜下或者头顶，一个小孩就画出来。当然还有的是男人生孩子也和这个差不多，并且越高级出生的部位越高，最高的是头顶啊，头顶、肩头、腋下、膝盖旁边都可以出生。这是高级一点的化生吧，还不高级啊。并且也必须是天界，这些也是男女相合在一起有感情才化生。那么再往色界天更高级一点了，不需要男欢女爱，想生的话他就可以生出来。你好比在佛教里密法有一个法，就叫大梵天王出生记忆天女法，那就是大梵天王的头顶突然之间有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的画出来了。他这个不需要谈恋爱，想画就画。这还是一个法呢，那个记忆天，你要修这个法的话，将来就可以得很多能力。过去在印度很多居士喜欢修，有什么好处呢？你要修这个法，没有结婚的男子要修就可以构造一个天女来做老婆啊。哦，很厉害哦。所以佛教了不起，很搞笑的啊。但是色界天这种化身呢比欲界高一点了，但是呢你看他还要有所依饰，比如说从头顶啊怎么画呀，他也不能说完全自在。那么再高级一点就到谁了，像阿罗汉的神通一类，他也可以变化身形啊，那就是随自己的意愿说变就变了，那就更自在了。那么阿罗汉的化身呢，虽然比天人自在，他还有一点毛病，在哪里呢？他要作意，做出来的意，画出来的这一个身形，他要控制还比较累。有的时候控制不好，比如说他同时画很多，他可能忙不过来，因为阿罗汉要用自己的思想支配这一些，要支配不好的话就有点乱。可能有画出来的身，这个说话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么再往上高一点的化身谁啊？ 菩萨。菩萨化身呀，他不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支配，他就发个愿做个意。比如说他要发个愿说，我要发愿画出一个长相什么样、性格什么样、有什么样的能力的这么一个人来。发这个愿之后，当然还要有他的功德，当然还有他的定力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可以画出来。画出来了之后，不需要他的思想支配这一个化身，那个化身具有自己的思想，可以自由行动，更高级了。所以呢，那菩萨不累啊。哦，这是菩萨的化身。还有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呢超越着一切化身，也可以化也可以不化。佛的化身也可以这么说，宇宙法界一切万有都是他的化身啊，不在乎化和不化。那更高了，更不累了嘛，对不对？我连化都不化了，宇宙万物本来就是我化的，我还在化什么呢？你看，这是佛的最高级的，最高级的反而最简单。就像你们就像咱们大家现在不也是这样吗？宇宙万物本来就是我们心的化身，但你不知道，老是想追求更低点的化身，希望自己的念头画出一个来。你看啊，你就把佛的化身舍掉，你非得追求菩萨的、阿罗汉的、一日天人的。如果执着更多的，那追求的就是人的、畜生的、鬼道的了，那不就堕落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像佛一样的功德智慧，但我们老是用不好。所以说讲到这里，人如果我们以色身为基础的这一个人想追求、想求诞生福德智慧之难的话，那你要修什么功德啊？你要注意这个自信的名分表现出来的功德上，就是你要多去利益众生，多要有智慧。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你看能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个佛变为法王子啊，也可以这么说吧，众生为因得什么果。你好比你经常恭敬赞叹佛，就像儿子恭敬父亲一样恭敬赞叹啊，这种力量将来你就容易得自己有福德有智慧的儿子。还说因为你这么做，所以来说你们咱们大家都知道，包括后代我也讲了，都相当于自己的化身。你知道怎么化吧？你念念之间都在化。比如说你愿意服侍别人，愿意尊敬别人，孝敬别人，一般就生出那些孝顺的儿女来。为什么呢？就相当于儿女就是你的一化身，你平常作为都孝顺那些长辈这一类的，这个心念念之间坚固成型，就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孩。所以不孝顺的人一般不诞生福德智慧之子。你不孝顺，所以呢将来这个遗传啊，这就要遗传了，那个孩子也不孝顺，你就知道怎么能生个好的孩子了吧。你要有福德，你要有智慧，你才会生那些有福德有智慧的儿女，很重要啊。啊，我们老师认为我没关系，我这个人也不太好，做点坏事我就求观音菩萨给我一个好孩子，那么便宜啊啊。所以你们知道了吧，不是观音菩萨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要种的呀。真正的观音菩萨是那个自信，他确实能满你的愿。怎么满你的愿？需要随你的心应你的量，与你的心量有关的，你怎么修他就给你什么，这样知道了吧。讲到这里很可怕哦，对不对啊？你修养不好，那观音菩萨也给你，那给你的坏了嘛。其实你求不求观音菩萨都给你。所以来说，当我们子女有的时候不孝顺、不听话、没智慧、没福德，怨谁啊？怨你自己。换一个名词，我们比较好理解的，佛教常用的就叫共业相感啊，是一个道理。或者说，你就说他就是你的信念坚固起来的一个化身啊。你能精进、多做好事，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自省名分的力量，是一种能力啊。 多去恭敬别人，孝敬别人，见了佛要磕头啊，要供养，要礼拜，要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一类的吧。啊，好，将来你就能诞生福德智慧之男。所以诞生福德智慧之男是什么呀？是自性明分的功德。宇宙一切万有也相当于自性的儿女，他也都是自性明分的功德。包括你看你现在心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个你感觉到明明了了了吧，这个明明了了，这种光明吧，无限的光明，它就能产生宇宙万物的一切形象。这也知道大家都想出神通变化，你们知道要想出神通变化是怎么修的吗？好，你守自性的明分，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如果打坐都保持这样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用修别的了，就这样的。好，守得好的话，慢慢确实感觉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甚至你打坐晚上打坐也感觉到很清楚很明了，晚上打坐感觉像白天一样，闭着眼感觉到和白天一样，但是呢并不是看到一束光照过来，而就觉得就是心里很清楚很明了。那么这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光明，它就有力量，就可以产生各种的神通变化。这是一个。再往下讲，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灵布施，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了啊。那么为什么能求女得女呢？女人女孩她是从自性哪种功德而化现出来的？看哈，六根圆通，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老是不圆也不通，都是偏于一隅。那么六根圆通之后就知道那六根舍六归一了，其实的六根最后只有一根，哪一根呀？就是自性的一根呀，它是宇宙万物的大根了，对不对？这圆通就是六根的那个最根本的根。圆通相当于一个圆，而六根呢是把这个圆分成了六部分，所以呢这六根也是你自己给它设的界限。你把执着放下了，就发现哦，这六根原来都是一根起的用，都是那心根起的用而已啊。你证到了这个心六根圆通之后，明照无二，明外在的东西能看得到，这叫明照呢，你的心往外能看得到，你的心能往外看，这叫照，外在的东西能叫你看得到，这叫明啊。你看六根圆通是讲你的要把你六根的执着去掉，明照无二是讲能看所看的执着去掉。你觉得哦，我也能看外在的东西是被我所看到，能看就是照，所看就是明，你分成两个了，那么就不是究竟的圆通，而是圆通的一半了。所以呢你知道哦，原来宇宙一切万有没有能和所，本来就是那么一个大光明藏而已啊。正到这里就发现真是自己的心涵括十方世界啊，什么都在里边哦。讲到这里大家想，那我现在看不到十方啊，还是注意哦，涵十方界不是看十方界，现在你的心空灵无主，本来就涵十方界，不是看十方界哦，看和不看都在你的心里，这才叫寒。讲到这里很多人都觉得疑问，我记得我也见到一些人，我给他讲，你看你现在的心灵之了了，它就包含十方世界，什么都在里边。他说我哪儿什么都在哪儿十方世界都在我的心里边了，你看极乐世界我就看不到，北京上海我也看不到，那我就不包含。他老是把这个看当成寒， 其实不管看到看不到都在你心里，你看不到你可以想啊，想不到你可以听名人说啊，你反正总是与反正总是与你的心有关系，离开你的心它怎么存在呢？啊，所以这是寒十方界。我们虽然不知道十方有什么，但是我们最起码读佛经知道还有个十方界啊，反正你不可能一点概念没有而产生任何境界。嗯，证到这个心性的圆通，就发现这个圆通的大光明藏啊，大光明藏涵括十方世界，这个涵括就是包容啊，包容就是空啊，空的功德，像虚空，咱们感觉到虚空就无所有，对不对？虚空正是因为无所有，它才包含一切啊，山河大地人我众生都在虚空当中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的自性的空分啊，就是下边立大圆镜，空如来藏，自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像大圆镜吗？嗯，但是它又没有形象，所以这叫空。虽然空没有形象，它又具有一切功德，法界一切所有，天堂地狱啊，人我众生，山河大地，有情无形都在里边，它包含十法界啊，天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再往上啊，声闻必至佛菩萨佛，这十法界，除了这十法界之外，你找不出另外的任何一个众生生命来了，他已经概括完了，他有具有这些功德，自性能包含任何功德的这个能力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如来藏。讲到这里，现在一些学者老是觉得，你看你这个讲心叫真堂唯心论，你这个讲个如来藏这叫如来藏论啊，这一类的吧，老是纠结在这个名词上，感觉到很矛盾。其实自性和如来藏是一个东西，自性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不是别人的，你就有，你不要想外求了，这叫自性，是根本的意思，你生命的根本就叫自性。我们平常讲的身体和思想都是生命的幻象，你把这个幻象放下，你要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根本，那这个就叫自性，是这么个意思。那如来藏呢，就是说自性包含一切功德，包括你眼能看着能听，这些功德都是自性出来的，从这个功德来叫，就叫如来藏。藏的意思是宝藏啊，那个宝藏很值钱，能满你一切愿，你就发财了，什么都能成就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是一个意思，所以自性和如来藏是一个意思。嗯，啊，所以现在很多是研究佛学的，写很多文章，他自己又不修行，并且你研究好好研究也行啊，读书又不多，佛经也不看，就在那儿胡说八道，还互相谩骂，这样呢就把我们佛教给割裂了啊。佛教讲的法，法法圆融无碍，没有矛盾的。我们现在不要故意的把佛经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搞出很多障碍来，如果那个样子，你还不如去念念佛，不造那个业，不然的话，看着自己写了很多书，著作等身，但是一样下地狱的，很危险。你证到自性之后，你看自性看不见摸不着，包含一切，这一个功德就叫自性的空分，我们又可以叫它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师。你看你的心正是因为能空才能包含啊，一个杯子装满了水就装不下东西了，正是因为它里边是空的才能装东西。同样自性正因为是空，它才具有一些功德。那我们修行也是，你的心不空你也学不好，所以我们要把心中的各种执着烦恼放下， 啊，你放下越多，功德越多。我们现在修行，叫你放下，叫你持戒，叫你打坐，都是把你那个杯子里的那个脏的东西扔掉，扔掉了才能装佛法的甘露。讲到这里，大家不用怕了，老是觉得哎呀学佛太亏了，什么都放下了，就好像没意思了。佛教叫你放下不好的，装上好的，你不用担心的，装得更好，哈。自性的空分能包含一切，包括十方微尘如来，这都有相的了，有形有相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世界释迦佛、东方药师佛，上下十方各有无数的佛，像微尘一样那么多，并且微尘一像微尘那么多的佛，各自又有自己的各种法门讲法的讲的佛法，你看这个自性都能包含。它都能包含，所以你看自性很了不起吧？法界无量的佛讲了无量的法门，自性都能给它承受起来、装载起来，永远不失，在法界当中永远不失。所以这个太厉害了啊！比如释迦牟尼佛讲完法走了，他也不用管了，剩下的交给谁了？交给自性了。你看我们现在还能听到佛法。那么我们现在听到佛法，就相当于能起作用，能叫你听到的这个谁啊？就是自性啊。所以你看自性了不起啊，比我们看到的有形有相的佛功德大得多啊。有形有相的佛讲完了走了，哎，剩下末法时代他不讲的时候，佛法还在流传，你还能听得到，这些功德这都是自性起的用啊。所以说这才是真佛。这是从自性的根本来讲的啊，自性本来就是空的，自性本来就包含一切啊，包括人生生世世的业力它也包含，包括诸佛菩萨的功德它也包含，过去无量亿劫，将来无量数劫，一切功德它都包含，真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太厉害了啊。这个才伟大呀。如果从世间来讲呢，就下面讲的，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求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之女。世间一切男子都是秉自性的明分而生，世间一切女子都是秉自性的空分而生。当然了，也并不是男子就没有空分，女子就没有名分了，只是说男子更偏重于名分，女子更偏重于空分啊。男子的功德是积极进取，而女子的功德就能包含包容。男子的力量呢，它是向外发散的，像光明一样，女子的功德是内敛的啊，空就是内敛。对，讲到这里了，我记得大上一次讲法讲到了那个地水火风金木水火土和人六根的对应那个地方，因为这部经当中只讲了那个火和水两种，往下没讲，我以为下边还有呢，没有。讲到那一个了，我补充一下啊，人的眼根属于木，人的耳根属于水，人的身根属于金木水火土，人的意根属于火，人的舌根也属于火，火分两支，一个是一根，一个是人的舌根。还有什么？金木金金呢？鼻子属于金， 对了，讲到这里，为什么鼻子属于金呢？你看鼻子的形状像个三角形的吧，金是尖利的意思啊，很有意思吧。嗯，眼睛呢属于木，你看眼睛它会长睫毛啊，它会有长眉毛啊，然后呢它是最灵动，动来动去的啊，最有生命力的，这属于木。那这个金木水火土，这对应的佛教讲的地水火风空呢是什么对应啊？地对应的是土，水对应的水，火对应的火，风对应的是什么呀？是木。空对应的是什么呀？就是金。那有人说金怎么能对应的是空呢？这个虚空，对了，虚空属金，金。你好比跟你算命的都知道天空属什么，天空属金的。那为什么天空属金呀？金的属性是内敛，虚空为什么没有东西啊？虚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那些东西都内敛不显形，这样知道了吧？虚空不是没有啊，虚空是有东西，但是呢内敛，你看不到，你也感受不到，觉得是空。楞严经分析什么叫空啊？同为虚空，亦成世界。你和外在的那个东西不一样，你感觉到它不空。如果它和你是一个，是一样的，你就看不见它了，就是空的了啊。所以真正的大有什么都包含的话，反而是什么都没有的。讲到这里了，为什么说自信看不见摸不着是空的呀？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并且它和你是一个，一个你就看不见了。就像你的眼睛能看到眼睛吗？一个是多，叫大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一个道理，太大了就没有了。同样太多也没有了，还有一个也看不见摸不着了。所以虚空，我们往前看，前面看到虚，前面看到是个虚空吧，前面的虚空不是没东西，而是那个虚空的物质和你是一个，看不见了。如果不是一个，他们障碍你了，你觉得哎，外在有东西了，不成虚空了，是这么来的。所以虚空属金，嗯，金是内敛，你看鼻子是吸气的吗？往里吸啊，所以它属金。嗯，这样呢，把前几天讲的那个事儿，讲的那一个问题，金木水火土对应人六根的问题也讲完了吧？哦，还得补充一点，也就是我讲到了人的眼根本身属木，但眼识的功能属火，对不对？这个呢是微细区分，眼你要从咱们平常讲的五根区分，这个眼识也应该属于木的。如果细分呢，木它又包含两种东西，水和火。它是一半水一半火结合起来，这个就属于木。金是什么呀？金也不是单独的一种属性，金也是一半水一半火，半水半火合起来叫金木。那又有区分在哪里呢？半水半火，火的成分稍微多点儿就叫木，半水半火，水的成分稍微多点儿就叫金啊，这样知道了吧？所以呢，这一个人的眼根属木，它要细分的话，又能有两种东西。人的这个眼的这个肉体这个形象的这个色根，它属于水，那么它能启用的这个眼识又属于火了，太麻烦了，我稍微讲一点吧，不再讲了哈。这个你们要学周易学好了，我一点你们都知道，要细讲得专门开周易课了啊，没办法，我稍微讲一下就行了。嗯，这个呢于修行意义不大，当成学识研究还挺好啊，不给大家分析太多了啊。嗯，好，我们还是往下这样讲吧啊，也就是哦，对，刚才讲了男和女的问题哈。要根据过去周易来讲的话，男子属于金木水火土当中的什么呀？属于木。 女子属于什么呀？属于金。啊，所以这是金木。嗯。或者如果是用水火代表呢，女子属于火，而男子属于水。我稍微提示，不讲了啊，这样太多了。嗯，回过来还讲那个求女的问题。如果人多修自性的空分，自性的空分怎么修啊？就是包容、包含、谦和、谦下这一类，这就是修自性的空分。那么就容易诞生福德柔顺、众人爱敬之女，啊，能包容的人才有福报啊，才有福德呀。能包容空，自己心里很空净的人，说话才柔顺呀，对不对？讲到这里了，女人的功德主要是柔顺，太有棱角的，说话带刺儿这些都不好啊，啊，这个就是不能不安其位。这个相就不好了，就没有福报了，大家注意了吗？还有为什么众人爱敬啊？因为心空，能尊敬别人，能谦和对待别人，那么也得别人的爱敬，就这个意思。还有空不是包容吗？他能把别的东西都包容进来，能涵盖过来，也就相当于一种吸引力啊。所以呢，这个吸引力不吸引到别人爱敬自己吗？所以说讲到这里了，女的怎么能得别人爱敬，你们知道吗？特别女的都希望别人喜欢自己，对不对？怎么才有这种吸引力啊？你注意哦，就是这种心里要空净，要柔和，要慈悲，要谦下，这种功德就有吸引力。就像大海放得很低，好了，咱们世间的一些大海水都到了他那里边去了，对不对？同样，女子要想得别人爱敬，能聚人的话，也要这样，把自己的地位放低，这样明白吗？特别女的，如果是太高傲啊，你好比我给你们讲一种，女的一般从相法上来讲，走路头稍微有点低，不要仰头的女的，这样的女的比较好。有些女子走路你看她的头是仰着的，这样的女的很厉害，不要惹，不要惹，并且这是一种克夫相，很厉害的这种。所以说呢，男女有别，女的的功德注重空分，男的功德注重名分，名分就有智慧啊。所以男的也要敢于承担，敢于承担，要多做事情。女的呢，空分就是能包容啊。所以呢都不能变过来了。男的如果是不能担当，太柔弱，在世间也不好。就不能维持一个家庭。所以男子是世间的顶梁柱，他像木一样的嘛。女子呢一定是要柔顺柔和。如果是翻过来了之后，男的太柔和，女的呢又太强硬，都没福报啊，这样都不好的啊。这是讲一点。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如果谁想求一个女儿，叫她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有福报，说话又柔和，众人都爱敬，这样的话你怎么修啊？你光求观音菩萨不管用哦。其实你不用，你求观音不是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求观音啊，你真按观音菩萨的教法去做的话，这就是真正的求观音，观音菩萨一定满你的愿，那你就这么修啊。你自己能端正，有福德，能很柔顺，你去爱敬别人得的报，你自己也会端正，也会有福德，也会柔顺，也得众人爱敬，并且你将来生的女孩也能是端正，有福德，很柔顺，众人爱敬啊，这都有联系的啊。所以说女孩也是自己的一个化身。当然了，我们一般人不管男的女的都有空明两种功德的嘛啊。你如果这两方面的功德都修养圆满，那当然了，那你生的男孩 也有智慧，女孩呢又温柔啊、又漂亮啊，那是我们大家都喜欢追求的呀。所以来说，我们世间人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吃苦不害怕，就怕自己的儿女来受苦，对不对？都想自己的后代好，你怎么想后代好啊？看到了吗？你要修行啊，你要按观音菩萨的这个教法去修，那么将来你的后代会非常的兴旺啊。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回答问题。我先回答上一，好，我们来念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